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先知书的课程。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一直都在探讨先知耶利米书的信息。那么不知道弟兄姐妹，您是不是已经花时间呢，把圣经的本文呢，耶利米书能够快速的读过一遍呢？我相信读完圣经以后，我们在学习课程上肯定会更有帮助的。当然，林成也还是提醒您，我已经为您预备好了课程的讲义大纲，如果你需要呢，你可以来信向我来索取的。那么你可以利用信件的方式写信到电台来，或者你也可以利用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呢，怎么样方便您都可以的。那么可以写信给我，我会把这个讲义大纲呢给你寄上。那么有了讲义资料呢，相信在学习上肯定会更有帮助。那么当然，林成也盼望你啊，如果在学习课程中有什么听不清楚不明白的呢，那么你也不用客气哈，可以赶紧来信来和我有一些讨论分享。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是这个概略性的课程，概论的课程，先知书概论，所以真的我很多的东西呢必须浓缩再浓缩哈，精简再精简，因为没有办法逐章逐节的讲解。那么很多经文呢，可能弟兄姐妹也有一些疑惑，那么林成也盼望啊，不要把这些问题放在心里哈，可以来信，我们可以有借着书信的往返呢，可以进一步的讨论研究。那么当然，林成也建议弟兄姐妹呢，可以好好的找一些手边的工具书啊，来帮助我们，特别是读先知书的时候呢，相信对我们会更有帮助的。比方说这个，如果手边有这个祈祷本的圣经，那么这是国内目前一般的基督教书房可以买得到哈，有这些相关的资料呢，我相信对我们会有帮助的。好，在还没有开始今天课程以前呢，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我们安静在主面前，我们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继续在先知书里不断的学习，谢谢主带领我们过去的学习，主我们也为着现在甚至未来的学习向你感恩，向你仰望。主相信每一次学习都有你的恩典，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今天在这个课程里的学习。我们一样欢迎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做我们最好的老师，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明白真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很快的在这个耶利米书里边呢，我们稍稍的有对这一卷书啊有一些的认识。那么耶利米书是一个比较长的一卷书哈，当然要花时间来详细的讲论呢，我相信是还有机会的。我记得电台良友圣经学院里也有专门一卷一门课是专门探讨耶利米书的。那么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谈的哈，特别是耶利米书几个主要的段落哈，这个信息的段落对犹大灭亡的讲论，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上次我们从第二章到39章啊，我们稍稍再有点时间来温习一下上次所谈的。那么我们谈到第一篇讲论呢，是对犹大的悖逆啊，还有犹大的罪所提出来的一个责备。那么先知在那里提醒以色列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叫我们看见呢，罪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啊，就是人离弃神。那么事实上过去我也说过，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书第二章啊所提到的离弃那个活水的泉源，罪一直以来就是有一个最大的根源，就是人要离弃神。那么不单单是第一篇讲论说到犹大的罪悖逆无以复加，同样第二篇讲论呢，从第三章到第六章呢，我们看到的是犹大被入侵还有耶路撒冷遭蹂躏的一个预言。 那么先知在发这个审判信息以先呢，先知还是有机会，还是再一次呼吁百姓啊，要百姓回转回头，免得灭亡。那么先知的信息呢，已经很清楚说出来，将来这个审判是避免不了的。那么百姓之所以受刑罚呢，先知也要百姓明白一件事情，是因为百姓的罪恶。所以上次我们提到，在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六节说到耶路撒冷是一个该罚的城，是说到这个城啊，用一个代表性啊来说明他们要受到的刑罚。那么第三篇的讲论呢，就从第七章到第十章啊，讲到了犹大的罪恶，这个罪恶根本呢和拜偶像是关联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罪必定受到一个刑罚，这个刑罚就是他们要被巴比伦掳掠，国家要灭亡。先知很清楚呢，就指出在这一段里面呢，先知很清楚就指出百姓的虚假拜偶像的罪。那么甚至呢，先知啊啊，这个神叫先知耶利米不要再为百姓祷告，因为神不听这个祷告，因为百姓拜偶像的罪。事实上呢，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啊，弟兄姐妹，拜偶像，为什么圣经会再三的强调以色列人为什么会离弃神呢？因为他们陷在这个偶像的里面。自古以来，弟兄姐妹，什么夺取我们的心呢？什么就是我们的偶像。以色列人他们希望借着这些偶像，借着这些物质的丰富呢，来满足他们生活的安逸，这是一种偶像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心里在想，我们的偶像不一定是外在那个有形有相的那个偶像，其实今天有很多人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看不见的偶像，可能是我们的事业，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可能是我们的财富，可能是我们的健康，可能是甚至可能是我们的子女啊，有很多什么地方呢占据了我们心中的空位，很可能取代了上帝，很可能这件事情或者这个东西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弟兄姐妹，所以约翰呢，在约翰一书的末了啊，他特别提醒说，小子们，你们要谨慎，免去一切的偶像。哇，弟兄姐妹，圣经原来这么看重一件事情，就是拜偶像的罪。那么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其实跟偶像都脱不了关系。那么偶像是什么意思呢？偶像就是人离弃了神，为自己凿出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么从另外呢，这一大段呢，我们提到了这个有几个信息重点，就是百姓的悖逆，耶和华神呼召他们的悔改，那么他们也拒绝神的话，但是先知呢也诉说一个悲哀，在第九章。那么第四篇呢，我们上次谈到第四篇呢是犹大的悖约啊，悖约就是用这个悖约约定呢来预表犹大的命运。先知责备百姓不守约啊，是因为从出埃及时代神就和以色列人立约。事实上这个约的这个观念，过去我强调就是在整个旧约圣经里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这个主题叫我们看见呢，耶和华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另外呢，先知第五篇的讲论呢，先知为这个干旱祷告却不蒙应允，那么神不听百姓的祷告，神也要追究百姓的罪孽。那么另外，先知用这个摇匠还有破瓶子的这个比喻呢，来显明啊神的审判，要传达一个审判的信息，耶和华要打碎这个城和这个百姓。那么这是我们提到的。那么另外，先知耶利米书上次我们提到30章到33章呢，也预言到将来的复兴。好，那么34到36章呢，就具体的说明预言西底家、约雅敬和犹大居民被掳的这样的一个刑罚的事件。那么先知耶利米在亲身经历过以后，他了解这个被掳是出于神的。那么耶路撒冷陷落以后的历史，在40章到45章这一段，特别是讲到巴路的一个信息啊，神教导巴路哈，神有至高的权柄，神要巴路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那么最后是预言列邦受刑罚，预言列邦受刑罚。那么这是我们过去所谈到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谈的就是耶利米书啊，整个的神学主题。那么研读先知书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呢，就是我们能够从各卷先知的信息啊，能够归类，能够整理出它的一个特有的主题。事实上呢，先知书啊 当然总的来说，总体来说，就是我们提到了在先知书第一堂课我就讲过，就是先知信息里面呢有一个主题是环绕的，就是审判刑罚，哈，审判刑罚，安慰拯救，安慰拯救。那么这个事实上呢，先知的主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那么耶利米呢其实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找出他的一些神学主题啊，耶利米书里面的神学主题呢，我们可以加以研究分类，那么这样对我们学习先知书啊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耶利米书啊，我们可以看到几方面的主题，几方面的主题。第一，当然先知书里面一定会谈到的就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那么先知呢对神的认识是从他信仰生活中体会出来的。那你注意啊，耶利米他并不是一个什么系统神学家哈，但是呢他对神的认识呢可能是和他的出身有关的。因为耶利米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出身祭司的家庭，所以他很自然呢他会得到以色列这个传统的信仰，传统的信仰。那么他也可能啊受到先知何西阿的影响，比方他提到耶和华神是活水的泉源，那表明他是以色列生命的供应。他也提到耶和华是窑匠，他要塑造他的百姓。那么圣经说他也是全地的主，更是历史的主，一切万国不单单是犹大以色列这些列邦的国家都在耶和华的全能之下，包括这个尼布甲尼撒、啊、包括这个外邦的君王也不过是耶和华神的仆人。所以耶和华神呢、啊、在尼西米的在这个耶利米的认知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主题，他认定耶和华神是历史的主宰。同样呢不单单是历史的主宰，他也关切人的需要。所以耶利米呢他深深的体会，不单单是深深的体会耶和华是历史的主宰啊，那么很特别的，耶利米呢对神的爱、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呢也有很深刻的体会啊。他不单是在近处也在远处。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哈，在耶利米书23章，好，我们看23章的23节，耶利米书23章23节，好，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不也为远处的神呢？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吗？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所以你看他对神呢有一个很深刻的描写，他不单单是近处也是远处的，神是 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同样耶和华神呢他也充满了他的爱，要叫人知道他是耶和华神，也是充满慈爱的神。另外在耶利米书里面很特别的，他也提到他是丈夫，他是父亲，这个角色呢是显明了神的慈爱怜悯的这一个层面。神是充满慈爱的神，特别是当以色列人背弃耶和华的时候呢，神是何等的伤痛。所以在31章特别讲到新约的时候，神以永远的爱来爱百姓，他们虽然失信呢，但是神仍然是可信的。那么特别是在31章，我们看31章的第3节，这边说古时啊，或者从远方，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呐、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那么先知在这里描写的是神用他的爱，用慈爱吸引，他用永远的爱来爱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先知啊对神的爱、慈爱这个属性呢有非常深刻的描写。另外从耶利米对神的认识啊，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人的要求。耶和华所要的不是这些敬拜的礼仪，或者说这些献祭的形式，神要的是什么呢？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看见神要的是人彻底的悔改，切实遵守神的命令。那么神的要求呢也正归纳在第9章24节的经文。那么这节经文请弟兄姐妹把它记下来，耶利米书第9章24节，这节经文非常的宝贵啊。第9章的24节， 他说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上帝期待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夸口的是什么呢？夸口的是以公义、公平来夸口。耶和华是统管万有的神，列国都在他的全能之下，那么他的公义也显在历史当中。那么这是我们所谈到的这个耶利米啊对神的认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音乐过后呢，我们接着继续再来谈。刚才我们谈到耶利米书的这个神学主题啊，我们特别谈到了耶和华神呐、耶和华神，神对这个耶利米对神的一个认识啊，集中在第九章二十四节，这节经文说：“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这个慈爱也可以翻译成信实啊，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神是统管万有的神。那么列国都在他的全能之下，那他的公义呢也显在历史当中，他要施行公义的审判，在他的子民当中也一样，在列国当中。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耶利米书的第一个神学主题，耶和华，耶和华神。那么关于以色列第二个主题，就是关于以色列了，就是神拣选以色列民族呢，当然包括了以色列和犹大。这个拣选的主题啊，其神拣选有几种含义。那么在耶利米书里面呢，这个拣选呢包括了几种。第一种呢，耶利米用这个初熟的果子、上等的葡萄树，这个耶和华所亲爱的是他的产业，还有葡萄树等等。那么这些呢都说明了一种归属的关系，是属于主的。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说，一直以来呢，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甚至在新约，弟兄姐妹你记得吗？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也曾经用葡萄树做一个比喻。所以这个葡萄树，这个初熟的果子啊，上等的葡萄树，对以色列人跟耶和华神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包含了这个以色列犹大。神拣选呢这个含义在耶利米书中间呢，是表示一种归属，是一种非常亲密，一种连结生命的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神所期待的是什么呢？神所期待的好像葡萄树一样，是期待结这个好果子啊。但是在耶利米书我们看见这些假祭司和先知呢，他们却轻轻呼呼耶和华的百姓，轻呼百姓，轻轻呼呼的医治百姓的损伤。那么在耶利米书他们说这个平安了，平安了，其实却没有平安。假先知他们在那里不断地散播一个虚假的信息，其实没有平安。那么以色列人至终呢，他们也不肯悔改。但是耶和华神呢，我们看见这个对以色列的一个态度，耶和华神始终不放弃，他仍然给予他们复兴的机会。特别到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神应许他们的新约，在这个新约的里面赦免他们的罪，也赐给他们新的心灵，再赐下救恩。那么耶利米呢，在论到国家整体的同时啊，耶利米他所着重的也是个人的地位，个人的地位。所以从整体来说，耶利米书似乎是对犹大国和以色列国说的，但是在这个国家的代表性的后面，其实上帝所看重的是个人的地位。神查验每一个人的心呢、那么弟兄姐妹，在耶利米书有一节的经文是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对这节经文相当的熟悉。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这边就讲到个别人的心呢、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你注意，神在这里所提到的这种关系，对以色列的这种关系，不单单是国家整体的罪啊，也包括了个人的罪。弟兄姐妹，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人无论在哪里，人都可以寻求神，全心寻求的必定寻见。所以耶利米的信息呢，耶利米的信息和以西结有一些的类似，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为主，但是呢也都特别强调个人的地位。耶利米所强调的是个人的信心，以西结呢是强调个人的责任。那么以色列的观念呢，弟兄姐妹，叫我们看见关于神的百姓、神拣选这个观念，以色列的观念不单单是国家的整体，也是个人的亲身的经验。那么弟兄姐妹，你就发觉没有，先知的信息啊，不单单只是针对一个国家，而是针对每一个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关于以色列的这个神学主题呢，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虽然也许我们看教会，也许我们看整个普世的基督徒哈，一些教会的光景，也许我们会说这是整体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见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是神所在意的，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那个地位。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有一天呢，我们都要向神来交账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你注意这句话不是对这些不信主的人、不认识耶和华人所说的，这句话是对那些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所说。这些人是认识神的，但是神却是鉴察人心的神啊。那么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也能够更多向主敞开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让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虚假。这是第二方面，关于以色列从这个国家整体的观念转变到个人那个信仰亲身的那个经验、那个经历。所以你会发觉这个信仰是非常个人性的。那么第三个神学主题呢，我们看见的就是罪恶跟悔改的关系。耶利米啊，对以色列人的罪啊，可以说是指责毫不留情，特别是责备他们在罪恶的当中。其中的用词呢，包含了几种含义，比方这个罪呢，有过犯、悖逆、叛逆、犯罪、恶或恶道，好，顽梗的恶心。那么有很多不同的形容词呢，来形容这个罪。其实啊，总的来说呢，以色列人的罪恶有两种，就是敬拜假神、拜偶像和个人社会的这些种种的罪恶。那么罪是什么呢？罪就是指违背公义、诚实和纯正，这些都是罪。圣经说，凡是悖约，在耶利米书里面，以色列人他们违背和神所立的约啊，特别是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和列祖所立的约，凡是违背这个约定的也是罪。神所立的是圣约啊，是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以色列人呢要持守。那么这个罪恶，在耶利米书这个罪啊，是指到一个习惯性的犯罪，违背律法，违背神。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对神的一个基本态度。那么所以这是先知责备的地方。如果总归来说呢，就是刚才我们过去一直提到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的经文所描述的，就是离弃活水的泉源，好，为自己凿出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看，一个离弃，还有为自己啊，离弃神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人离弃神，而罪有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为自己，好，什么事情都是想到自己，把神抛在一边。所以耶利米呢，其实在他整个信息里面，他讲到罪的时候，他一定讲到悔改的信息。耶利米期望百姓呢能够真正的回转归向神，这是唯一条路，唯一的盼望。这个悔改的意思呢，圣经中悔改的意思原来是讲到人的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的转变呢。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劝人信耶稣，要人悔改的时候，这个悔改要弄清楚，不是啊后悔哈、啊。这个悔改原来的意思就是讲到一个人心思意念的转变。这个心思意念的转变就是思想观念有180度的转变，他们要离弃罪恶，转向耶和华，那么神必定向他们施怜悯。所以耶利米啊，就是呼吁，再次在这里呼吁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 那么这是耶利米书叫我们看见的另外一个主题，罪恶和悔改。所以弟兄姐妹，谈到这儿呢，也让我们再一次想起啊，在先知书里面反反复复的提的都是这个主题。先知在那里责备以色列的百姓，是因为他们悖逆神。先知在那里提醒他们，他们之所以遭遇到被掳，遭遇到审判，是因为他们的罪。弟兄姐妹，提醒我们，耶和华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让我们能够更警醒，活在主的面前。那么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讲到将来的盼望。在耶利米书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将来的盼望。耶利米呢，在宣告这个审判的同时呢，他也带出将来的盼望。那么特别是他写信给被掳的人呢，告诉他们在70年后啊，神会再眷顾他们。那么这一段呢，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啊，我们看见啊整章的经文特别提到，那么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写信给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呢、啊，在29章，我们看第29章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听众姐妹，感谢主啊，你看这节经文充满了盼望，是不是？神在这里对这些被掳的人说啊，他说我向巴比伦所定的日70年满了以后，我要神要再一次眷顾。在这里特别想到一件事情，他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弟兄姐妹，也许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个被掳基本上是一个灾祸，是一个审判，怎么会是一个平安的意念呢？但是神在这里借着先知传达一个信息，一个盼望，就是神对百姓的一个盼望是什么呢？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不是一个降灾祸的意念。那么同样，他转向北方的以色列，给予他们这个复兴的盼望，在31章2到6节、15到22节这段经文呢。所以这个复兴的盼望，将来的盼望，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应许，让我们想到今天我们在主里面呢，神给我们的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不是？那么耶利米最著名的经文就是在31章的31到34节，那么这个就是新约的应许，耶和华要和百姓重新立约。那么这个新的律法，新约啊，这个新的律法是刻在人的心板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旧约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但是石板和新板有一个对比，就是这是一个个人属灵的经验的认识了。过去他们可能借着这个祭司借着这些圣殿的仪式来认识律法，那么从这些外在的形式来认识律法。但是新约的里面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强调的是个人属灵的经验。所以耶利米说，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耶和华。那么这种认识啊，弟兄姐妹，这种认识不再只是律法字面上的认识，而是从经验上重新的认识神。那么这个新约的盼望一直延伸到一个新的视野，特别是讲到今天耶稣基督弥赛亚国度的复兴，神实现他救赎的计划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看见。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希伯来书第8章6节到13节，我们很熟这段经文呢，他引用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个新约的中保，新约的中保。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个新约的意义，是不是？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啊，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可以更加感恩，更加享受神的恩典。